好，再次的欢迎众弟兄姐妹们一起回到神的圣殿中来敬拜他，让我们来安静心，我们来听神的话语。今天我们会来看这个列王记上第五章第一到第十八节。好，我们在这个第五章里面呢，我们看到神呢特别恩待所罗门王，他为所罗门王呢预备了很好的这个条件，因为神要所罗门王啊建圣殿啊，神已经透过大卫祝福他的儿子所罗门说，你要为神建圣殿。大卫不能够，因为他流了许多人的血，那么神呢就特别恩待所罗门王，让他在那个时代有了和平的这个时期，神呢也为他提供了一个很能够帮助他的朋友，就是推罗王西兰，来帮助他，提供他许多的这个木材，还有这个这些是其他的这个帮助。那么我们看到了，真的是神呢在各方面呢都恩待了他，让他在天时地理人和方面呢都蒙到神的这个赐福。那当神给他有这美好的预备的时候，他就利用这些好好这些东西来为神做成他的这个工作。那今天当我们来看神美好的预备的时候呢，我们就要来学习我们怎么样来好好的度过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这个生命。神给我们预备好多的东西，我们也要好好的珍惜，好好的把握。那第一点我们要可以学习的是什么呢？你看在这里，在第一节，你看推罗王西兰啊平素爱大卫，他听见以色列人告所罗门借续他父亲作王，就差遣臣仆来见他，所罗门也差遣人去见西兰说。你看啊，这个西兰啊曾经帮过这个大卫，曾经送来许许多多的这个香柏树替这个大卫呢建这个圣殿。那当这个大卫离开世界之后呢，那么他的儿子兴起来，那他的儿子这个所罗门当时呢他在那个时代呢他是一个强国来的，他的这个国势啊比这个推罗的这个国呢来得更强，他可以轻易的说他把这个人呢给冷落，这个人国家算得什么，这个是个小的国家啊，你现在你差一个使者来见我，我未必要把你看得很重要啊，我可能把你冷落。但是呢所罗门王没有，所罗门王反而呢也差遣人呢去见西兰。你看在第二节，这告诉我们说这个所罗门王他很看重神所给他的这些朋友，特别是他父亲的朋友。所以呢第一点呢我们要学习的时候，我们要珍惜那些在周围的人啊，无论他们的身份是怎么样的啊，即使他身份比你低，你还是要珍惜他们，因为这是神为你所预备的。神就透过这个西兰啊来为所罗门预备很多很多的这个木材，没有了他，这圣殿呢就很难被建立。所以记得要珍惜人啊。这个箴言怎么讲呢？箴言27章第10节啊说到，你的朋友和父亲的朋友你都不可离弃啊。是的，你朋友还有你父亲的朋友啊，特别是父亲的朋友，有时候我们会把他们离弃的啊，当这些前辈还在的时候，我们就会还有继续可以有这个交往，跟对方有交往。 但是当我们前辈不在了，我们的父亲或者母亲不在了，哎，其他的那个父母亲的这个朋友呢，就好像就把他们撇弃，就把他们放弃，那很可惜的。那因为我们不晓得什么时候我们需要他们的帮助，当然我们不是因为要他们帮助而跟他们建立这个关系，我们保持这个关系是应该的，因为他们曾经施恩给我们的前辈，我们的父母亲，然后我们有这样子的一个责任呢，跟他们继续保持那个友情，哦，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有时候我们说在过年的时候啊，为什么要去探访一些前辈探访一些长辈，然后有时候会一点麻烦，但是不要忘记这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建立什么，建立一个关系，建立人的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定要常常建立的，是透过这样子的一种拜访，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访问，一种问候能够建立的。人呢，不能够把自己封起来，人不能够自己自封闭的。就好像以前中国有一个时候呢，在这个清朝的时候呢，他把自己封起来，那各个国家呢，西方国家呢，都渐渐的什么，在这个工业方面，在科学方面呢，都已经进步了，但是呢，中国呢却慢慢落后，他都不懂。但有一天呢，当这个西方国家来的时候呢，他们带来什么？带来的是这个大炮，带来的是枪啊，他们本身还什么？还是拿着什么？还是拿着剑啊？还是打功夫啊？怎么可以跟西方人作战呢？不能够的。所以呢，我们不可以自封，我们一定要常常跟人家建立这个关系，这个是很重要的。很重要的。所以呢，朋友我们要珍惜，我们的亲人我们要珍惜，这是圣经所要我们学习的。你看这个所罗门王呢，他就差遣这个西兰狮子去见这个西兰，那么他在这个第三节那边他说，你知道我父亲呢，因四围的征战不能为耶和华他的神的名建殿了，知道耶和华使仇敌都伏在他脚下，那现在我的神使我四围平安，没有仇敌，没有灾祸。所以他是怎么做呢？他说，我定义要为耶和华我神的名建殿。这个所罗门王自从他上任之后，他心里面有一件事情，他就是要为着神的名来建殿了。你看这边第三节就讲为他神的名建殿，第五节也是有两处讲为我神的名建殿，对不对？第五节有两处。那你看到所罗门呢，他的心呢就是说，我就是要为神的名来建殿，就换句话说，为了神的缘故来建殿。那这是他生命的这个重点，生命的重点。这个时候呢，神也特别恩待他，让他享有这个平安，四周没有战争，他就抓住这个机会呢，好好的为主而活。他常常的为主而活，那你跟我呢也要常常的为主而活。那当然有些东西呢，如果我们要做成的话，我们需要一个平静的这个生活。好像在这个建殿的这个事上，如果当时有战乱的话，所罗门王呢很难呢安心的来建造这个圣殿。但是呢，有时候呢，我们也不能够期望说我们常常都是那么平静的过日子的，不一定啊。你不能够要求自己常常的什么一帆风顺。那你看这个约瑟他一生呢都为主而活，但是你想他的生命是不是一帆风顺的呢？没有， 你看到有一天因着他跟这个他的哥哥他的爸爸们讲出他的梦的时候呢，他的哥哥呢就要害他了，就害他，后来就把他卖到什么埃及地去。那在埃及地里面就因着他的这个主人的这个太太呢陷害他，又被下到什么监牢里面。但是呢，在这种艰难、这种痛苦、这种不顺利的环境之下呢，他还是的为主而活，为神而活。你看那边讲到上帝与他同在，这表示说他常常的跟神在一起，他常常为神而活，即使是在艰难，即使在逼迫，在痛苦当中，他仍然为主而活。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要学习的，无论在什么境况之下呢，你跟我呢都要为主而活。到最后呢，神呢提拔这个约瑟，让他成为这个埃及的这个宰相，让他能够统管那里的国家。那这就是神要我们学习，你有没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说我要为神而活。所罗门王他一心一意说，我要为主，为主的名，为神的名来建殿。你的生命，你有什么东西你要为主而活的吗？你要为主而做的吗？有吗？哪一方面？你问你自己，神要你做什么东西？神实际要你做美好的见证。我想这个是最基本的要求。作为一个基督徒啊，我们的这个责任呢，就是要在我们的岗位上来见证主。如果你是一个学生的话，你说神啊，让我做一个有见证的一个学生，能够在这个纪律方面，能够在这个成绩方面，在学习的态度方面，我能够荣耀主。那作为如果你在职场上，你是在公司工作的话，你也求神给你一个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说我要为他而活。你看在这边呢，在第五节说，我定义啊，你一定要定义的。你如果你心中你不知道你做什么，你如果你说你工作就是为着三餐，你工作就是因着工作而工作，我告诉你，有时你会觉得很凄惨的，你拖着你的脚呢去做工。但是如果你定义啊，要为着耶和华我神的名呢建殿的话，为着主做而活的话，而做一样事情呢，你的脚步呢就很轻省了，你就有这样推动力，因为我为着一个更有价值、一个更高尚的这个目的而做一样东西。那所以你在工作的时候，你就求神给你这样子的一个心智，说我要见证他，我要在工作上我要忠心，我要在工作上我要显出基督徒的这个样式，不要跟随你的这个同事。如果同事撒谎，你不要跟他一起撒谎；如果同事讲骗话，你不要跟他一起讲骗话；如果同事讲一些污秽的话语，你不要跟着他讲污秽的话语；如果同事去一些不圣洁的地方看一些不圣洁的东西，你也不要跟着他，你必须要以他什么分别为圣。你要定义说，主啊，我要为你而活。那在其他场合，你在家里，那你要在家里，如果你服侍家人的话啊，你不要说，第一，你一定要看重你的这个身份，你不要说哦，我做这个在家里服侍没有精髓的啊，随随便便啊，没有人看重我了。不，神看重你，神奖赏你，你好好的为他而活的话，神一定奖赏你的，神不会把你撇弃。然后你就说，这个是神托给我的这个责任，要照顾我的家人，无论是我的先生、我的太太，或者是我的孩子、我的孙子等等。那你好好的忠心的来服侍，而且你自己本身也必须要装备你自己呀。你作为一个比如说教导孩子的，教导你孙子，教导你孩子，你不本身啊要装备你自己的吗？在神的话语上装备，要知道一些原则，怎么样来教导你的孩子，怎么样教导你的孙子啊，好叫他们能够成为一个 敬虔的这个后代啊，这是我们要学习的。不要说哦，教给我们这个孩子就整天就跟他在一起吃喝啊，然后就睡觉，就是这样子。不然你跟他在一起，你跟他玩的时候，你要让他启发他一些东西，让他学一些东西，让他认识到什么？认识到有这位真神啊！不然呢，你就枉费了你的这个神所给你的这个重要的这个角色，很重要的，你影响是他的生命来的，因为你常常跟他什么，跟你的家人接触啊，所以你要看重。你要看重，所以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像这个所罗门王说，他要为神建圣殿。你为主要建造什么？你要为主建造什么呢？那在我们的教会，我们要为主建立一个圣洁啊，一个荣耀他的一个这个教会。所以我们自己本身啊，我们一定要学习。过一个圣洁的生活，我们在我们自己本身的生活当中，我们必须要追求，我们也必须要跟神什么亲近。那我们鼓励说，大家要常常有灵修，那灵修是很重要的。你不要看轻这个灵修，你不要说灵修是一种啰嗦，是一种律法主义，是一种束缚我的一种所谓的一种生活方式，不是的。这个灵修呢，是让你什么有机会跟神接触，能够跟神常常在一起，透过读他的话语，透过祷告。基督徒不能不读神的话语的，不能够，也不能够不祷告的。你开始几天你没有读经，没有祷告，没有问题。当你经历过，慢慢你把这个圣经放在一边，你让那个圣经慢慢累积那个灰尘的时候，你的发现到你的生命呢，就慢慢慢慢离开，慢慢离开真理。啊，求神帮助我们，好好的，常常拿出神的话语来读，找一个时间，啊，也不要成为一个行律法主义，啊，乃是一种很乐意的来到神面前来。亲近他，那么你说神啊，让我的生命能够成为属于你的，也能够为你而活，让我能够做成你要我做成的。如果你把我放在家中，我就做一个美好的见证；如果你把我放在学校，也让我做一个好的见证；如果你让我在这个工厂，在这公司里面做事情，也让我能够为你发光，能够成为别人的这个祝福。好，一定要这样子。那第三点呢，我们发现了我们这个所罗门呢，他怎么样跟这个西兰王讲呢？你看第六节说，所以求你吩咐你的仆人呢，在黎巴嫩为我砍伐香柏木啊，我的仆人也必帮助他们，我必照你所定的给你仆人的工价，因为你知道我在你们中间没有人像西顿人善于砍伐树木啊。哦，他讲啊，我需要你帮助，我需要你帮助，在你们当中啊，这西顿人啊很厉害砍这个木材啊，啊，你们都想着，哎，砍木材有什么难啊，就拿着这个斧头这样砍砍砍就对了，对不对？是不是一般上人都以为这么简单、啊、但是我去查考的时候，诶，我发现到当你要砍这个这个香柏树啊，有一些技巧的。不让我先给你看一看什么叫香柏树，好吧？香柏树，那香柏树呢英文叫 cedar trees 啊，是这样的啊，一个很雄伟的啊，这样的一棵树啊，那么呢它的高度呢有时候可以长到大概120尺，就大概有12层楼这样子，有些甚至是180尺啊，就18层楼，这么高的一棵树，很雄伟的一棵树。那么呢这些树呢它是很香，它发出很香的这个味道，然后甚至呢有人把那些碎木啊把它切碎之后呢拿这种香料啊然后卖给别人的。然后这个树呢，圣经也特别提到，你看这个树在诗篇104篇 第十六节说，佳美的树木就是黎巴嫩的香柏树啊，是耶和华所栽种的，都满了什么直降。英文说 The trees of the Lord， The trees 是神的树来的，它彰显神的荣耀，这么大的，这么雄伟的一棵树来的。所以呢，这个树呢，香柏树呢，都大都是这一类的树呢，都长在这个黎巴嫩啊，黎巴嫩。所以你看黎巴嫩的国旗啊，看看它的国旗，这是黎巴嫩的国旗，这个什么来的？香柏树来的，它国旗里面有这个香柏树作为一个记号来的。Lebanon， 这个是它以香柏树为著名的。然后当他们要砍这个香柏树的时候，你不是说什么时候我要砍就可以了，他们说我不要砍的时候啊，必须要在秋天或者在冬天砍了。为什么呢？因为如果在秋天或者冬天砍的时候呢，那种这个树的这个精华呢，全部累积在这个树干里面了。如果你在春天砍的话，那春天或者夏天那些树里面的这些营养啊，都会走到哪里？走到树叶，走到这个花啊，走到它的果实那边。所以这个树呢本身呢是失去了一些营养，所以呢必须要在秋天或者在冬天砍，一切的这个精华呢都在这个树干里面。而且呢他们砍的时候呢，不可以说一砍就把它砍完了，砍下来不可以的。他们说一定要把它的皮，它周围割掉它的皮，然后让那些枝啊那个流掉，那流干之后呢才可以把它砍下来，那棵树呢就很结实。不然如果它潮湿的话，它就很容易腐烂。不单单这样子，他们说、啊、你砍了这个树之后呢，你要它的两边呢就要涂上这个牛粪cow dung，要把它封住，不然的话如果你让它干的话它会裂啊。我们是没有想过、哦啊、这个是他们所拥有的这个知识，他们所拥有的这个所谓的这些啊砍树的这个特别的这个知识。所以呢这个所罗门王呢，他知道我们以色列人，我们不习惯于砍树，我们都是耕田的，我们都是牧养这个牲畜的啊，不善于这方面。他欣赏到这些人能够帮助，所以呢他特别要求这个西兰王呢让这些人来帮手砍这些树木。他当然也派一些人去谢主。那这个告诉我们，我们要学习欣赏他人啊，欣赏他人。别以为说哦，我是强国，我什么东西我都会的，不一定。有些东西呢你不会，有些东西呢我也不会。所以呢我们要大家彼此的学习，彼此的欣赏，特别是我们要欣赏别人的长处，不要常常看别人的什么短处。我们的眼睛呢总是很喜欢什么，很喜欢看人家短处啊，你这个不好，你就做的不对啊。常常看人的时候呢，你这样子看人的时候呢，你就把那个人定为不好。但是如果你欣赏他的话，哎，你就发现还不错啊，还不错啊。啊，在我们当中呢，有一位呢，他很会知道哪里有这个物美啊价廉的这个门路啊，他很容易他知道的。啊，有一些人呢又很会画画，有一些人很会讲话，有一些人又很会跟人家什么，跟人家交往。啊，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这个强处，所以我们彼此的欣赏。而在神的家中呢，我们就需要什么？需要这样子彼此的配搭。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自己做把一样东西做得完美的，特别是在这个教会的这个情况。坦白说，如果你说啊，全部交给牧师或者交给师母做东西，不可能的。因为还有很多地方呢我们需要人来帮助的，因为我们没有七头八臂，对不对？我们有没有这样的能力？所以呢我们大家在主里面呢，我们大家彼此的欣赏，看到对方有好的 啊，就有这个优点，我们就要加以什么？加以赞赏。然后他加以赞赏的时候呢，对方就很高兴。你看在这里，在这第七节那边，西兰听见所罗门的话，就甚喜悦呢，他高兴啊，高兴。人与人之间呢，如果你要建立这个关系呢，你就要常常的赞赏对方。就好像我们在夫妻方面，我们也是要这样子的。你不要说因为哦，我们大家已经相识了这么久，我们就是老夫老妻。他们说老夫老妻，我不喜欢用这一句话，我不喜欢用这句话，因为夫妻呢常常在一起都要相敬如宾啊，相敬如宾，那么能够彼此的欣赏。然后你以前看不到的那个优点，你现在你透过婚姻跟他在一起，结婚之后你更了解哦，你就知道他那个强处，要更加加以什么？加以表扬，加以赞赏。那对方的话，对方就高兴，不单单高兴，他的自信心也被建立了。那在朋友当中也是这样的，朋友当中、弟兄姐妹当中也是这样的。比如说我们彼此认识的，哎，我已经熟透了，你对你了解的很深入了，什么东西我都看清楚了。不，你稍微的注意一下他有什么其他你还没有看过、还没有发觉到的，你要常常的给予赞赏。那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在主里面彼此的建立起来，彼此建立起来。不然的话，我们常常就是指责，常常责备对方，以致这个关系呢就遭到破坏。好，不单单这样子，我们也发现到他们这个所罗门王跟这个西兰呢，他们之间呢就有这样子的一个立约，有这样子的合同。你看呢、啊，这个第八节，西兰打发人去见所罗门说，你差遣人向我所提的那事我都听见了，论到香柏木和松木，我必照你的心愿而行，我的仆人必将这木料从黎巴嫩运到了海里啊，砸成筏子浮海运到你所指定我的地方，在那里拆开，你就可以收取，你也要成全我的心愿，将赎给我的家。那这个黎巴嫩呢是在以色列的这个北部，以色列的北部。所以呢，当他们砍伐那个树木之后呢，他们就把它砸成这个伐木啊，就是 raft， 就沿着这个海岸线啊，就让它漂浮，漂到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约帕 Joppa 好一段的这个距离。然后呢，从那个海边那边呢，他们又把它搬送进到那个耶路撒冷城，那个也好一段距离，大概有几十公里。那这一些这样子的工作是很艰难的，很辛苦的。所以在这样情况呢，所罗门王说，好，你既然你这样子为我工作，你既然为我砍伐这树木，你为我运这些东西，我会给你食物啊。你看在这个第十一节啊，所罗门给西兰麦子20000个，清油20个，做他家的食物啊。所罗门每年都是这样给西兰啊。所罗门王所答应的，他都按着所答应的来做。那这个就教导我们要学习什么？学习信守诺言啊！你所讲的一句话，你讲答应的，你就要做。这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尽量，如果你真的是不能够的话，你必须要什么？必须要让对方知道。所以圣经呢就教导我们这一句话，在这个马太福音5章37节说，你们的话是就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二者。所以我们讲话是就是， 不是就不是。如果你要答应，你就要答应，你不要说答是，然后又哎不懂我是不是，不可以这样子，不然的话就闹出很多很多的这些混乱的这个局面啊。有时候在这个世界上，人出尔反尔啊，出尔反尔，讲是后来又讲不是，也是闹出很多很多的问题。如果你看政治这个局面的话，你就发现到有时候就会出现这种问题啊，是变成不是，不是又变成是的话，你看是不是出于二者，是出于二者。而且你讲的东西呢，你都要守着，你都要守着啊。当你守着的时候呢，人家就对你有信任了。那信任的心呢是很重要的，不要忽视这个东西啊。信任这个东西呢是需要一段时间建立的，当你这个信任被建立之后呢，你跟人的关系呢就很稳固。但是呢这个信任呢也可能在一朝一夕里面呢被破坏，当破坏的时候呢，你要再重建的话是很难很难的，而且要花很长很长的时间。然后有些人呢因着他答应了一些人的一些做一些东西，但是发现到后来有一些地方他可能算错了，他觉得他有点亏本，他就反悔，他就失去了他诺言，破坏了他诺言，没有按照他诺言而做，以致他失去了人的这个信任。以后你发现到他的生意或者他与人的这个交往呢就遭到破坏了。但是如果一个人即使啊他答应之后他蒙受一些损失，他也愿意承受那种损失，他按照他的诺言而行的话，你发现到最后啊神呢也赐福给他啊。这个你可以看到，从那些做生意的人你就发现到，如果他们肯好好的做一个诚实一个信守诺言的，你发现到人呢就对他这个公司呢对他的这个做法呢有信任，他就相信，那么他们就肯投资，他们就肯卖他们的东西，以致他的生意呢能够蒸蒸日上。但是如果这个信任呢破坏之后呢，你发现到人呢就不再相信他，他的这个生意呢就受到很大的这个影响。是的，我们求神帮助我们，作为基督徒呢我们都是要做一个诚实，甚至说我们不能够说谎，我们不能够欺骗人，因为欺骗人呢不能够使人得益处，也不能够使主的名得到荣耀。那我常常以这个作为这个例子，我有一个弟弟啊，他呢小的时候呢他就是替人家做这个面包的，他需要很早就起来的，然后做到晚上，所以他是这份工作呢是很辛苦的。那么他开始呢近期呢只不过是就是这样子做这些帮手团面啊帮手去做这个面包。但是后来老板呢就带他去收这个钱啊，收钱啊，所以就带他去一家一家的这个店呢去收钱。后来呢这个老板呢觉得这个年轻人可以被信任，因为他有基督徒的这个诚实，他有基督徒的这个诚实，他看到他做事情呢很老实，他没有欺骗，没有偷拿一点或者偷拿一点这个钱，但老板不在说他可以拿一点钱啊，所以呢老板呢最后呢就把那个收钱的东西呢完完全全的交给他，他就去一家一家的这个店呢去收钱啊。你发现到老板应该对他的信任，因为他 在老板面前呢，他老实，他诚实，他没有欺骗，得到了这个老板的这个信任，然后以致他能够很好的工作。以后呢，神呢慢慢慢慢带领他，神呢也赐福给他。啊，一个人如果能够在这小的事上呢能够忠心啊，在大的事上呢，神呢也会赐福的。你为着主的名，你做一个诚实，做一个忠心的人，神呢必定赐福于你的。啊，最后一点，我们发现到这个所罗门王啊，他是一个蒙神所赐福的一个人。那么到最后呢，他需要用许许多多的这些劳工啊来搬运啊。你看在第十三节说，所罗门王从以色列人中啊挑取富苦的人共有三万啊，这些是上去这个黎巴嫩那边帮助推罗的仆人啊一起的来工作。那么另外呢，你看呢，第十五节那边，所罗门王用七万扛台啊，还有八万在山上凿石头的。你看这些人要扛啊，记得刚才我跟你说，他们把那个柴啊，那个木材呢，沿着这个海岸那边飘到这个月帕那边，然后之后呢要搬运啊，搬运进去啊。所以你发现你如果那个树啊120尺，你怎么样搬？现在人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他们就是当时他们就需要用这些劳力的这些劳工啊来搬运，他们有他们的方法，可能在下面放一些轮子，放一些木棍，但是呢不简单，说费的这些劳力呢是多么大的，七万扛台啊，然后八万呢在山上凿那个石头，然后吃了大的不得了了。他们那个石头来做什么？拿来立这个殿的根基。你看是气啊，往下立呢，就凿出又大又宝贵的石头来，用以立殿的根基啊。如果你去看这个那个库墙啊，以色列那个库墙 ，the wailing wall， 你看他们的石头，大的不得了了，一个人绝对扛不了。两个人也扛不了，五个人也扛不了，但是他们却能够搬运，从高山上那边搬过来，那些树木能够从那边搬过来。那所罗门王他知道需要这么多人的这个力量，那他作为一国之君啊，他作为一国之君，他就利用神所给他的那种的这个权利，他下令说你们要去做这些东西，他们就去扛。他们就去找这个石头。这个告诉我们，我们要好好的使用我们的影响力，我们的影响力。他作为一国之君，他有这个权利命令这些人做所应该做的，这些人呢他们就听从，就要去扛，就要去找这些石头来为神的名建造这个圣殿。今天神把你放在不同的岗位上，不同的岗位上，你就必须要用你的这个影响力啊，去为神而做工。神让你作为一个老板，神让你做一个老师，神让你做一个经理，或者神让你做一个家庭主妇，或者神让你在其他的岗位上，你总是有你的这个影响力的。但是你要记得，你这个影响力呢，总是要来荣耀神，总是要让这些在周遭的人因着你的缘故而能够让主的名被高举，不是让你滥用你的权力。你想一想，神把你放在哪里，你有没有好好的利用这个地位，这样子的一个权柄啊，来荣耀神的名字。不然的话，神把你放在那位置，是浪费了神的这个恩典，不是为着自己的利益，不是为着自己的荣耀，不是为着自己的舒适。所罗门王是为着什么？为着 建造神的圣殿，你没有用你的这个位置，你的这岗位来做成神要你做的东西。神在你身上的这个旨意是什么？神要你做成什么？你有没有抓住这个机会去做？那神让这个所罗门王有在这个，刚才我所说的有天时啊，地利人和。天时就是说那个时机，就是和平的这个时代，有这个地利，地利就是有这个在地理上的这个好这个位置在那里，然后附近那边呢就有这个香柏树，在这个黎巴嫩那边。那么人和神也为他提供了这个推罗的这个王西兰，那么他好好的提供他这个木材，那么他就抓住这些好好的为主而做。那今天神给你这些恩典啊，让你比如说你有财富的话，让你有这个才干，让你有物质，让你有一些便利，你有没有好好的为他而活，好好的为主的名而荣耀他？神把你放在某一个岗位，一定有他的目的的。就好像所罗门王，神把他放在那个宝座的这个上面，不是为了什么，为了荣耀他的名，为他建这个圣殿。你没有为主建圣殿，你没有，你自己本身你有没有荣耀他？你有没有为主传福音？你有没有好好的帮助建立那些在周遭的人？有没有？你有没有以你的生命来影响那些在周遭的人？求神帮助我们，但是能够从这里让我们学习，神给我们这些东西都是要我们荣耀他，见证他。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再次的把我们自己交托给你，我们看见你怎么样赐福给所罗门王，你给他这么多的这个权利，你也给他这么多的财富，你也给他这么多的智慧，你也给他这么多的这些百姓，这些奴仆。主啊，他都把这些东西放在建造神的殿，围绕主你的名而做。主，我们有否在这方面立下心志，说我们要把我们的生命献上给你，让你使用，你自己的灵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喜怒，让我们知道我们生命是属于你的，让我们好好的为你而活，好好的荣耀你，好好的抓住机会。祷告乃是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